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系六月十八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十点。我哋喺呢个钟头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喺呢个钟头咧，我哋有时事经纬环节同埋美国专讯，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再度透过媒体向市民道歉，有关专家说北京可能亦都对林郑月娥制造的大麻烦不满，而替换特首将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力挺林郑月娥的声音亦都是能够听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下午四点召开记者会，这个是她几日内第二次是会见媒体。她记者会上面说，她希望经历这次的事件，受伤的人能够尽快康复，社会的裂痕能够尽快修补，因为香港是大家的。过去两个星期，大家是以和平理性方式表达对逃犯条例修法的关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和失望，特别是对她的不满和失望。为此，佢作出真诚嘅道歉。
呢件事引起社会矛盾、纷争同埋焦虑。我喺呢度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诚道歉。
林郑月娥在回答问题的环节依然回避是否就此下台，话仲有好多施政计划未有完成，希望同大家共同建设香港。另外，他亦都冇改变暂缓逃犯条例修法的讲法，只是强调政府不会重启这项的修订。另一方面，位于港岛金钟地区的特区政府总部在星期二重启，立法会下午亦都是解除那里的黄色预警，立法会示威区亦都冇抗争的民众坚守。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星期一晚九点半突然会见传媒，就612事件暴动定性争议问题加以说明，说事件当中只有五个人同暴动有关，其余民众不必担心被检控。林郑月娥星期二记者会前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报道形容这个时候她很潮水。星期一她在礼宾府，而不是在特首办公室，密集会见了大学校长、宗教界领导人和法律界人士。香港苹果日报说，林郑月娥可能正是考虑亲身道歉救火以求自保。该报引述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说，相信特首这个时候非常协议内疚，问题是林郑月娥能否自保呢？刘梦红是前中国全国的政协委员、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他对美国之音说，林郑月娥的执政基础已经瓦解。
林郑月娥这个作为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居然在一个礼拜之内，
他说林郑月娥作为一个地方行政长官，既然一个礼拜之内一次是103万人上街，另外一次是200万零1个人上街，对于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来讲，基本上可以说林郑月娥的管治四个字人心尽丧。刘梦红日前在网上发文列出林郑月娥五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正当中美贸易磋商破裂，可能走向全面冷战之际，林郑以修例在香港挑起政治争拗火头，无疑是为中央添烦添乱。目前北京官方各个渠道继续表态，持续支持林郑月娥执政施政。不过苹果日报说，北京很可能被迫着手研究特首的替代人选，因为这场香港国际公关灾难当中，林郑月娥已经成为北京的负资产，但是最终替换她还需要时日。
他不光是在这个香港处于全民的包围声讨之中。
刘梦红说，林郑月娥在香港不单止处于全民的包围声讨之中，声名狼藉，而且由于逃犯条例修订触及国际敏感神经，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国际关系当中的公关灾难，这么大的政治风暴，她相信中南海亦都意料不到。而林郑月娥成为中央政府的负资产，这个是肯定的，她不单止是跛脚鸭，还是落水狗。但是以2003年7月有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董建华那时也失去了管治权威，不过也都拖了一年之后以脚痛为名让他落台，因为中央也都要重新布置董建华的接班人。明报在星期二引述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说，特首只能够由中央任命和罢免，林太是不是下台不能够由他自己决定。 另外，港府一个前高官张炳良话，唔系林郑下台换咗特首就能够解决问题，因为香港有更加深层嘅问题，例如香港人对内地不信任、对政治体制不满等。如果北京坚持留用林郑月娥，对于呢个问题，星期二政府总部外观看林郑月娥记者会现场直播嘅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话：，
没希望，没什么反应，说什么都没有，他没撤回那个条例嘛。
他说对林郑月娥没希望，没什么反应，他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因为他还是没撤回那个条例，死心不改。他的出路呢？他的出路就是下台，北京不同意那就没办法。不过北京不能够不同意，北京如果是爱香港爱中国，就必须让林郑月娥下台。明报星期二的社论当中说，今次修例所引发的危机反映现行政治制度已经管不到香港，唯有设立一套和香港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才能够长治久安，真正能够解开管治危机的死结。该报提到特首一职的时候说，香港政治制度畸形，行政长官既不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亦都不代表任何政党，而外之意，特首唯一负责的上司就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在一年前，很多人可能仲对美中经济将会各走各路觉得怀疑，但是在美中贸易战历时一年多之后，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分手已经成为部分现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的年度国家安全会议上，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伊莱拉特纳说，一年前他和其他一些人讲到这个可能的现象时，大家的反应是这个永远不会发生，美中经济如此依存，分手或者是战略大师的幻想不可能是现实，但是今日睇到嘅喺某种程度上，呢个至少系部分嘅现实。虽然喺有啲领域听到抗议，但系呢个系正在发生嘅事实，喺某啲情况下，甚至系唔可以逆转嘅事实。拉特纳解释话，佢所讲嘅分手指嘅系美中经济走向几十年嚟融合嘅反面，贸易同投资嘅相对减少，供应链重新调整，研究同创新嘅互相依存嘅生态系统正在减少。一年多前，拉特纳和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说，四十年来美国误判中国，引起美国有关对华接触政策的大讨论和大反思。拉特纳说，现在已经不是讨论美中是否会分手的事，而是应该了解美中为什么会分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在讨论会上说，美中在技术和战略领域的分手已经开始。他认为美中分手有以下的原因。他说有几个原因，一些原因是自然可以预测，那个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已经起来挑战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一定会导致关系紧张。另外一个原因，他认为是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和国内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第三是美国提供的一些空白，比中国人预想的要快。第四，美国对中国的设想，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就会变成民主国家，但是完全不是这回事。多尼伦说，即使是习近平和特朗普在六月底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达成部分协议，或者是某种备忘录，但是美中走向分离的这种趋势已经在行动中，还是会继续。他说如何管理这样的分离将是美中共同面临的挑战，而美中目前没有任何战略对话。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资深贸易与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说，美国政府中有坚持美中分离的一派，主要是来自国家安全界，主要理由是不能够再支持中国的军事发展。他说特朗普总统不属于分离一派，总统更接近财政部长努钦的一派，主张从中国接触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史劍道说，一旦特朗普总统达不到他的目的，他可能会将美中分离的道路上推得更远。他解释说，总统希望向中国出口更多产品，这个不是分离，是接触，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第二位。他当然希望与中国建立不同的关系，但是不是分离或者是脱欧，他希望更大的关系。 美国从中获利更多。问题是，如果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他会进一步将美国推到分离的路上。分离并不是他的战略。他在想，我和你做交易，如果你不是好的伙伴，我就走开。虽然是这样，特朗普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最终会导致两国经济进一步脱欧的政策措施，包括出口控制、投资限制，以及将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和其他企业列入实体名单，限制研究交流，以及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的签证等。新美国安全中心负责能源、经济与安全项目的研究员伊丽莎白·罗森伯格说，虽然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干预这些计划的实施，比如他曾经松口救中兴，但是改变不了这些措施造成的向分离发展的趋势。他说这些措施都会形成风险条件，限制投资者、制造业者以及从事贸易的人，其实已经正在发挥作用。他们在想能不能够达成交易，特别是在不了解总统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不知道总统的情绪的时候，这种谨慎促使企业决策者将企业迁出中国，或者是打算迁出，考虑建立两个不同的供应链研发中心，以避免自己受技术控制、贸易控制、制裁以及货币控制、能源以及其他资源现状的风险影响。这些确实会加速这种分离或者是分手的速度。罗森伯格强调说，这种分离并不仅仅限于美中双边企业，亦会影响到其他跨国公司。正如罗森伯格说的这样，美国的一些公司已经或者是正在做出战略调整。彭博社上星期报道说，谷歌正在将一些输美硬件的生产迁出中国，转移到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地，以避免受到美中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影响。据报道 ，GoPro 正在将输美产品的生产迁到墨西哥，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单车生产商肯特国际将中国生产业务转移至柬埔寨，避免被征收关税。为了免受关税影响，总部位于加州波莫纳的皮夹、皮毛和羊镜皮供应商 Simplus Inc. 一些客户已经从采购中国西部的猪皮转向采购巴基斯坦的羊皮。分析人士说，好像 Simplus 这样的企业所面临的抉择是贸易摩擦的一个缩影，这些贸易摩擦改变了供应链，至少十年都不会恢复。牛仔裤制造商 Levi's 则制定了罗森伯格所说的分离的供应链，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分别建立供应链。如果特朗普政府对在中国制造的服饰征收关税，该公司可以向美国消费者销售在越南、柬埔寨或者其他国家制造的牛仔裤。他在30多个国家都有供应商。 Levi's 在中国仍然保留了很多产品，只是不会拿到美国销售。中国企业亦正在行动，他们或者是推迟或者是搁置在美国的投资。中国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考虑到贸易紧张局势，已经推迟向美国出口传奇系列汽车的计划。而同时，中国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搁置了收购亚肯色福里斯特城的废弃三洋电视厂的计划。2017年，山东如意科技集团计划收购这座废弃的工厂，将它改造成一家棉纱厂，并将在这座拥有14000人口的城市雇佣超过800名员工。因为关税问题，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亦推迟了在亚肯色州阿卡德尔菲亚的一个10亿美元的纸业工厂项目。受贸易战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亦正在搬离中国。台湾电脑设备公司宏正自动科技已经将工作带回台湾。丹麦丹佛斯集团正在将工业和液压设备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任天堂将 Switch 游戏机的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台湾富士康集团没几年之前亦表示，已经做好应对美中贸易战升级的风险准备。如果苹果公司需要转移生产线，富士康可以迅速行动，在中国境外其他地方组装 iPhone 智能手机。与美国实现一定程度的分离，对中国政府来说亦是有意为之。阿里韦恩是美国国际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有迹象显示美中有各走各路的意图，尤其是高科技领域。 他说他确实看到双方都有想分开的意图，美国将中国的技术创新主要体现于2025中国制造，看做是对国家安全的挑战。从中国方面来讲，中国觉得如果太依赖美国的高科技输入，如果不将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从现在的水平降低，那美国就拥有对中国未来雄心的制衡力。2018年4月，美国制裁中兴通讯事件暴露了中国先进制造业受制于人的弱点，令中国高层深有感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多次表示，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要通过自力更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扩大在塔吉克斯坦的影响，电信公司华为就积极帮中国向当地输出软实力，但是俄罗斯继续努力保持在当地的存在。习近平访问塔吉克斯坦正好赶上他66岁生日，普京专程送礼为习近平庆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抵达到上别，星期六出席了第五届亚信峰会，随后对塔吉克斯坦展开国事访问。同吉尔吉斯一样，中国亦是塔吉克的最大投资人和债主。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在塔吉克的投资和贷款规模都远远超过俄罗斯。在塔吉克的外债中，中国所占比例已经高达40%。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塔吉克学生去中国留学，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计划在道上别开设办事处，而电信巨头华为更在当地非常活跃。除了不断扩展经营地盘之外，华为更积极帮助中国向当地输出软实力。华为特别出资为塔吉克的一些年轻精英提供了为期两个星期的中国培训和旅行计划。塔吉克政府部门的副部长、其他官方机构的官员、媒体人士利用这个计划去华为在北京和深圳的总部参观访问。很多中国投资都集中在当地的矿产，特别是有色金属、铜矿、铅矿、银矿和金矿的开采领域。为了抵债，塔吉克还将两处主要的金矿资源交给中国公司。塔吉克工业部部长法伊祖尔·洛佐达二月尾表示，一些西方公司虽然有塔吉克矿产资源的开采许可证，但是由于资金困难，最后只好放弃。在外来投资中，塔吉克目前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中国。除了投资之外，中国还向塔吉克提供各种大笔援助，包括中国将出巨资在首都道上别为塔吉克兴建议会和政府办公中心。中国亦为塔吉克斯坦兴建了很多公路和高压输电线。塔吉克和阿富汗拥有漫长边界，中国还为塔吉克边防兵兴建哨站和营房，并为塔吉克的安全部门提供其他援助。中国计划为塔吉克阿富汗边界线上一段人烟稀少的地区首次兴建道路。当地媒体说，由于一直没有公路，即使在苏联时代和阿富汗战争期间，那里的边界亦无法守卫。安全是塔吉克和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合作领域。中国公安部长没几年之前访问了道上别。同俄罗斯一样，塔吉克斯坦对中国来讲是与阿富汗之间的缓冲地区。很多政治学者认为，来自阿富汗的武装人员可以跨越边界，然后在塔吉克以平民身份潜伏，位于帕米尔高原和雅罕走廊地区，与新疆和阿富汗相接壤的塔吉克巴达克上地区的局势最为复杂和危险，当地经济落后，拥有高失业率。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与塔吉克斯坦在安全领域合作时，阿富汗问题是各方考虑的重点。他说，萨特帕耶夫说，在阿富汗北部地区，除了塔利班的势力正在壮大之外，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亦增多，目前有很大风险，就是在某种形势下，激进组织会越过边界，从阿富汗进入塔吉克和其他中亚国家。萨特帕耶夫说，在安全领域，塔吉克是由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但是在经济领域，塔吉克没有好像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那样加入普京所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 他说俄罗斯影响减弱的同时，塔吉克最近几年来越来越靠近中国。俄罗斯每年二战胜利纪念日所举行的不朽军团游行活动过去一直在塔吉克斯坦被禁止，但是到今年当地官方才首次允许举行类似活动。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都曾经爆发过反中国抗议示威活动，但是塔吉克斯坦几乎没有反中国示威，当地社会亦不像吉尔吉斯这样充斥强烈反中国情绪。塔吉克领导人拉克蒙在苏联时代是当地集体农庄主席，执政二十多年来，他采取铁腕手段治国，被认为在价值观上和中国有共同语言。一些中亚观察人士认为，拉克蒙未来很可能会将权力转交给他的儿子。中国扩大在塔吉克影响的同时，俄罗斯继续努力保持在塔吉克的存在。同吉尔吉斯一样，塔吉克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在俄罗斯打工的塔吉克移民的汇款。俄罗斯移民机构说，俄罗斯的外来劳工目前主要以来自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两个中亚地区的移民为主。劳工移民不单止是莫斯科对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施加影响重要工具，亦使这两个国家无法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每次普京和这两个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劳工移民问题都会被讨论。俄罗斯亦在人民领域继续影响塔吉克。最近几年，俄罗斯加紧在当地开发俄文学校，并开设了斯拉夫大学塔吉克分校。俄罗斯在塔吉克驻扎重兵，俄军在塔吉克的军事基地号称是俄罗斯在国外最大的军事基地。除了俄军第201步兵师驻扎之外，俄罗斯还在塔吉克的山区中设有太空观测基地，监视在太空轨道中运行的各种飞行器。俄罗斯同样与塔吉克军队举行各种演习，并在个别演习中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运到塔吉克斯坦实施发射演练。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最近访问塔吉克斯坦时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强驻塔吉克的俄军战备。在星期六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普京和柬埔寨领导人洪森在发言中都提到了贸易战。拉克蒙则强调气候变化影响，他说中亚地区 60% 的水资源都集中在塔吉克，但是塔吉克越来越多的冰川正在融化，将会影响中亚水资源。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缺水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峰会开幕前，普京专程前往习近平入住的官邸祝贺习近平66岁生日，在送给习近平的生日蛋糕上特别用中文刻上了六六大顺的字。普京送给习近平的生日礼物还有一箱雪糕和一个花瓶，习近平称雪糕是最好的美食，两个人还共同畅饮香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看美国专讯。海洋充满微量的金属油，这个是核反应堆的主要燃料。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从海水当中提取它们。有科学家说他们已经使用了沙线去达成任务。亚比记者拉比达斯在西雅图的报道。
用普通的编织毛衣用的晴纶线，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可以为未来提供动力的技术。
After many more experiments, finally we found the
经过多次的实验，我们终于找到最佳的条件。聚乙烯纤维促含有一种化学基团，可以转化为特定的化学基团，用于从海水当中提取金属油。
海洋含有大约30亿分之1%嘅油，但系呢一个微小嘅数量总计达到嘅大约系40亿吨嘅潜在燃料，足以为未来几个世纪嘅核反应堆提供动力。为了确定提取它的最佳条件，在西雅图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的水池底部连接了经过处理的一捆捆的橙色沙士，为了模仿海浪的效果，使用了一个水轮在它们的周围推动海水循环，历时1个月。研究人员定期为沙线测试，看一看有多少的放射性物质附带着在这个纤维表面。
We're able to control seawater. We use natural seawater. We can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of that deployment. We control.
我哋能够控制海水，使用天然海水。我哋可以控制部署温度。我哋控制电流。呢个系我哋喺吸附剂性能当中发现嘅非常重要嘅参数。
然后将沙线送到去超临界技术所，响该处加工提取有粉末。初步结果获得咗5克黄饼。这个是核动力反应堆当中使用的燃料棒的基本组成部分。5克不算多，但是扩大了这个制作程序可能会改变美国核电行业的游戏规则。目前美国核电行业所需的油是 90% 靠进口。这项的技术在其他的领域也都具有相当的潜力。
This material also can extract heavy metals.
这种材料亦可以提取重金属、贵金属，所以我哋睇到好多应用，包括去除水道当中有毒金属、工业废水处理以及从溪流当中回收贵重金属。
这个对未来嘅海洋嚟讲系一个好嘅消息。拉比达斯，华盛顿州西雅图嘅报道。
黑猫蜡烛古代书籍，这个并非系恐怖片嘅场景。而是紐約曼哈頓區一間有35年歷史的巫術及魔法精品店內的展品。咁下邊係記者洛基洛娃帶大家參觀。
我哋正在安排呢一日，我哋希望俾店裏邊帶嚟一定嘅能量。我哋睇今日係星期幾，今日係星期四，所以佢就係木星。
店主斯泰西拉普说，魔术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每年的万圣节前夜，他都会扮成女巫。
I don't really know if it started so much as it just kind of, I don't know if I was born with it.
我不知道是不是后来开始的，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
小店在1982年开业，斯泰西在2000年初成为店主兼经理和资深女巫。从那阵时起，小店魔力就吸引世界各地的好奇者和魔术爱好者。斯泰西说，除了两只黑猫、一只大乌鸦和一把扫把之外，这家商店拥有一个女巫所需要的一切。
These are the books. We also sell statues of different deities. Little baby candles as well.
这个是书，我们还出售不同的神灵的雕像。仲有出售小蜡烛，有啲顾客可以只有几蚊。我哋仲有草本植物，呢啲系我哋雕刻嘅蜡烛，佢哋就喺呢一度雕刻。
呢度出售嘅特别香味嘅魔法蜡烛都系霍尔顿雕刻嘅。
This is a solar glass. This is a birthday candle essentially. So it's wishes.
呢个系太阳大爆炸，呢个其实就系一个生日蜡烛，就系你希望喺下一年嘅生活当中获得嘅所有成就，包括你嘅愿望、积极性同力量。
一般雕刻蜡烛售价大约$40，而这个售价大约$70，不便宜的。但是贾斯丁总是非常忙，因为斯泰西说，人认为很难抵抗幸福和好运的承诺。
Love and money are kind of what people generally ask for. It's not always what we recommend.
爱情和金钱是公众通常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总向他们推荐这些东西。我们销售的很多东西都是被称为穿越魔法，即清洁和纯化。我们有一个专门为你清除爱情生活的提包，或者广泛用途的行李箱。
净化气场的清洁蜡烛广受欢迎，演员肯宁说，他总是在首映之前点亮一支。
Part of our evolution is based on ritual and ceremony,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place in it in our lives.
我哋进化嘅一部分系基于程式同礼仪，我觉得我哋嘅生活当中亦要有程式同礼仪。
斯泰西认为佢嘅商店受欢迎系因为佢哋从来唔卖邪法巫术。
I mean, we don't do it. I mean, we have the stuff. If someone wants to come in and buy the stuff and do it themselves, fine. But we're not going
to. 我嘅意思系，我哋唔会咁样做。如果有人想入嚟购买呢一啲嘢，并且自己喐手，咁啊最好。但系我哋唔会教佢哋点样做。我哋更加喜欢积极嘅魔法。 我哋喜欢帮助大众自助。
喺美国依然有同婚呢个问题存在。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嘅研究人员发现，大约有78000名15至到17岁嘅美国未成年人已婚。究竟同婚喺美国社会带嚟咗啲乜嘢影响呢？下边系记者李艾琳喺洛杉矶报道。
莎拉塔斯尼姆被逼比同龄嘅人更快成长，因为当佢15岁嘅时候，佢嘅父亲要佢同一个28岁嘅男子结婚。
My dad had become involved in a very kind of like, it's basically kind of like a cult, separate from like the religion of Islam, I think. It was your role.
我个父亲加入咗一个非常极端嘅组织，佢基本上就好似一个邪教。佢同我认为嘅伊斯兰宗教系唔同嘅，女仔只能够做妻子同母亲。
塔斯尼姆用呢个化名去保护自己嘅身份。佢话佢喺精神上嫁俾咗呢个男人，并且离开咗自己嘅家庭。
We left the country, went back to where he was originally from, and came back.
我哋离开咗呢一个国家，翻到我丈夫嘅故乡。大约六个月后，我16岁嘅时候怀孕啦。于是我哋翻美国，喺雷诺市合法结婚。我非常嘅沮丧，我睇到咗同我同龄嘅儿童都去翻学读书。我真系好想成为佢哋之中嘅一份子。
塔斯尼姆嘅遭遇喺美国并非独有。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嘅调查资料显示，从2010年到2014年，大约有78000名15岁至到17岁嘅美国青少年话佢哋已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嘅海曼话
：，It's a problem because they're less likely to finish high school, 31% more likely to land in poverty in adulthood。
呢个系个问题，因为佢哋唔太可能完成高中学业。成年后的贫困率可能会增加31%。对于女童来讲，当她们分娩时，健康受到威胁，婴儿的健康也会受到威胁。
资料还显示出同婚的另一面，使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分别。
The boys are getting married young too.
男孩结婚也很早。
这项研究还显示，美国印第安人和华裔美国人的子女已婚人数较多，移民子女比美国出生的儿童更有可能早婚。
This is not unique to any one religion. There are child marriages across all ethnic groups and countries of origin.
呢个唔系任何一种宗教所独有噶，所有族裔群体同国家或者地区都有同婚，但系嚟自拉丁美洲、中东或者东亚家庭嘅细路仔确实有较高嘅比率。同时喺美国出生嘅父母，佢哋嘅机率亦都非常高，超过可接受嘅程度。
塔斯尼姆喺离婚前同丈夫育有两名子女。
So I really felt robbed. I felt robbed of my education. And
我真系感到身不由己。我被剥夺咗受教育嘅权利。直到今日，我仲喺度努力读书受教育。
塔斯尼姆嘅子女已经长大，佢而家37岁，已经再婚，但呢一切都嚟之不易。
There's really no way to make somebody whole after, you know, taking away their freedom.
大众在被剥夺自由以后，真的没办法再变得完整了。
研究人员说，同婚受害者的故事可能有助公众了解早婚的影响。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美国有超过100间医院正在使用虚拟实境作为治疗的方法，帮助患者缓和疼痛和焦虑等的症状。洛杉矶有一间医院正在研究将虚拟实境应用于数码医学。下面是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狼疮病患者格林生活在痛苦当中。
I don't have nerve pain, I might have joint pain. If I'm not having joint pain, I might have headaches.
如果我没有神经疼痛，我的关节可能会痛。如果我关节没有痛，我可能会头痛。
无休止的痛楚是狼疮的症状。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免疫系统会攻击自己的身体。他参加了一项研究，了解怎样治疗。
It worked. It works for me.
这个很有效。对我好有效。
虚拟实境会分散佢对痛苦嘅注意力，当中教授嘅呼吸技巧亦好有帮助。
直
达西尼医学中心负责医院嘅虚拟实境专案嘅胃肠病学家布伦南斯皮格尔话：，虚拟实境唔单止可以分散注意力。
Abdominal pain, discomfort, GI symptoms, in some cases are related to mental state. The brain and the gut are constantly.
腹痛、不适。肠胃道的症状在某些情况之下和精神状况有关， 大脑同肠道不断沟通，好似虚而实境呢一类嘅事情，实际上可以喺脑肠辘上直接进行调解，并且以一种有助于减轻腹痛嘅方式重新连接神经环路。但是虚而实境会否令人上瘾呢？
We have not seen abuse amongst our patients who are using it for therapeutic purposes.
我哋未有睇到我哋嘅患者滥用虚而实境嘅情况。斯皮格尔走出医院，同健康协调等诊所合作，运用虚而实境技术。该诊所有好多患有骨折疼痛嘅患者。
We're not just using it as a distraction method.
我哋唔单止系用佢转移注意力，我哋正在努力训练我哋嘅患者进行深呼吸同生物回归。Applied VR 公司正在开发虚拟实境药房。
You need a wide variety of content because you have a wide variety of people in healthcare.
你需要各种各样嘅内容，因为喺医疗保健方面会有各种各样嘅人，从婴孩到老年病学。计划嘅目标系令到患者喺虚拟实境当中学习点样使用佢哋嘅思想去面对痛楚，并且喺现实世界当中重现呢啲技能。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睇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和北韩的官方新闻通讯社6月17日同时宣布了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6月20至21日访问北韩的消息。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在本月底出席20国集团大阪峰会，并且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前出访北韩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从中国官方的宣传来看，朝核问题应该是习近平访问北韩的主要目的之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7号就习近平访问北韩举行媒体吹风会。中联部部长宋涛表示，习近平对北韩的国事访问正值中朝建交70周年。他说在过去不够一年的时间里面，习近平四次会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双方就中朝关系、半岛形势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宋涛还说，中朝都鼓励有关各方珍惜来之不易的半岛对话缓和势头，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方向，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合黑岛当晚发布习近平此时出访朝鲜有何心意解局文章，以专访复旦大学南北韩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的形式，指习近平访问北韩意在推动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文章引述郑继永的话表示，朝鲜半岛问题处于关键期，需要关键动力予以补充，才能够维持维系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对话状态。文章继续说，中国的态度对朝鲜半岛问题转向的方向与态势起决定性作用。文章暗示，在美朝关系停滞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帮助推动朝鲜半岛问题的向前发展。郑继永说，在目前朝美关系迟滞不前，局势有令人担忧的部分，此时中国外交部的积极参与将会赋予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以新的动力，并提示新的方向。美国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认为，美中贸易谈判搁浅是习近平选择在会见特朗普总统之前访问北韩的主要原因。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中方想要在特朗普面前摆出北韩议题，从而换取美方在贸易问题上的妥协，这个典型的中方伎俩，而在过去他是有效的。北韩方面已经不止一次邀请习近平访问，早在去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时承认，他已经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准备在2019年访问北韩。当时习近平已经三次在中国会晤了金正恩，今年1月，金正恩一年内第四次访问中国时，再度邀请习近平访问北韩，习近平接受了邀请，但是双方没有确定访问的具体日期。一个月后，金正恩在越南首都河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两个人的第二次会晤，但是会晤以破裂告终，美朝关系随后陷入停滞。 在那次之后，金正恩邀请习近平访问北韩的愿望似乎更为迫切。大约一个星期前，金正恩还给特朗普致信，特朗普说金正恩的信是热情友好，但是他没有透露信的具体内容。张家敦说北韩可以借习近平访问向美国发出信号，说他背后有中国撑腰。金正恩同时有可能希望通过习近平给特朗普传达口信，表示有意愿重启去核谈判，但是他认为北韩不会在去核方面有新的动作。他说北韩的核武器就是在中国帮助下得到，因此习近平与金正恩即将举行的会晤不会导致北韩进一步去核。习近平对北韩的访问将是时隔14年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北韩，上一次访问是在2005年，当时时任中共总书记对北韩进行了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接待他的是金正恩已经去世的父亲金正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被贸易战削弱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寻求上合组织的支持，但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重重，各国都有自己的盘算。吉尔吉斯当地的媒体庆幸上合组织峰会结束，让当地民众生活恢复正常。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本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6月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结束，同一年前在中国青岛所举行的上次峰会相比，中国今日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年前在青岛峰会上仲踌躇满志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贸易战削弱，中国经济正一步一步放缓，压力不断加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在完全不同的形势之下，习近平6月14号星期五重返上合组织，在贸易战的冲击下，这位中国领导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盟友的团结支持。习近平今日的处境和普京几年前有一些相似。2014年俄罗斯由于吞并克里米亚遭受国际制裁和谴责被孤立，当时普京也都同样需要上合组织的支持，但结果使普京失望。这个是因为作为上合组织主要成员的中国不想卷入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和冲突。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两个主要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本身就同情乌克兰的遭遇。他们更担心会成为乌克兰之后俄罗斯的下一个下手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普京当年希望获得上合组织支持的努力未有取得成功。俄罗斯商人日报引述自己外交消息来源的话表示，这一次比什海克峰会各成员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是打击三股邪恶势力，也就是分离势力、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此外也都强调建立多级国际秩序，打击跨境犯罪，和世界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做斗争。这一次峰会所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只是提到应提高世贸组织效率，回应全球贸易中所面临的挑战。宣言还提到在上合组织范围内为商品流通创造条件，并支持阿富汗获得和平，反对在太空部署武器，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等等。有别于中国，上合组织其他成员都有自己的关注焦点。俄罗斯将在明年主持上合组织峰会，普京呼吁上合组织成员明年一起到俄罗斯共同庆祝二战胜利75周年。东道主吉尔吉斯总统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呼吁应尽快落实从新疆经吉尔吉斯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项目。印度总理莫迪呼吁召开世界反恐峰会。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恐怖主义各有各自不同的定义。上合组织和这一次峰会都没有对今年2月印巴武装冲突做任何反应。印巴两国领导人这一次在比什海克也都没有举行双边会晤。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比什海克峰会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不忘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在发言中攻击美国。伊朗多年来一直寻求加入上合组织，目前伊朗和美国紧张关系升级。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俄罗斯消息报说，上合组织应首先消化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新成员， 目前仲唔会俾伊朗成为正式成员。几日前刚刚当选成为哈萨克斯坦总统的托卡耶夫首次取代纳扎尔巴耶夫，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参加了这一次比什海克峰会。他呼吁关注网络安全，组建上合组织信息安全中心。托卡耶夫同时称赞上合组织是目前世界上最高效、最权威的国际组织之一。苏联外交精英和汉学家出身的托卡耶夫，从1990年代起就担任哈萨克外长，稍后出任总理等职务。在这一次所有参加峰会的各国领袖中，托卡耶夫是唯一一个从上合组织成立时起就与这个组织拥有渊源的领导人。托卡耶夫在他撰写的一本书中表示，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亦都曾经有过对变化的国际局势做出迅速反应的行动，比如上合组织的首次政府总理会议刚刚好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三日举行。在那一次的会议上，专门发表一份宣言，谴责国际恐怖主义，并强调上合组织将会更多的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本届上合峰会召开之前夕，在比什海克所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一些学者和评论人士认为上合组织缺乏共同的价值观，能够将各国凝聚在一起，这个组织低效，通过的很多文件都不执行，或者拖上很多年。上合组织已经变成各国领导人的聚会俱乐部。此外，各成员国之间矛盾重重，缺乏互信。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亦都没有获得上合组织所有成员的支持，俄罗斯迄今还未有加入到一带一路的项目中，另一个大国印度则反对中国的这个计划。上合组织成员的其他分歧包括印巴冲突、中俄在中亚的博弈、中印矛盾、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以及其他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等等。随着美国成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共同对手，上合组织其他成员担忧这个组织未来很可能被这两个国家操纵，当成反美平台。但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认为，在国际形势发生新变化，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讨论冷战之际，更多的人都对上合组织拥有非常高的期盼，希望这个组织能够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По своим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м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 способна превратиться в
格罗津话，上合组织有很大的潜力，它有能力转变成为一股全球地缘政治力量，很多人都期望这一日的到来，这个希望能够实现还是落空，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的确都有这一种的希望。不富裕的吉尔吉斯倾力主办了这一次上合组织峰会，峰会举办期间，当地禁止示威游行，当局还呼吁民众去机场乘搭飞机时尽量考虑和避开各国元首飞机的起降时刻。比什海克当地的媒体说，一些街道最近几日被封锁，当地交通大堵塞，非常感谢峰会最终能够结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台湾电力公司星期二在华盛顿和美国通用电器是签订$12亿的合同，为台湾桃园大潭电厂购买两座燃气涡轮，以促进台湾长期供电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国会山举行的签约仪式上，特意安排了在台湾代表团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期间，由台电董事长杨伟蒲和通用燃气董事长莱斯代表两间公司签约，在场见证的包括生产燃气涡轮的通用工厂所在地，包括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国会参员格雷厄姆和斯科特、国会众议员迪蒙斯、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以及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台湾代表团团长、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格雷厄姆参议员说，在当今世界局势混乱之际，台电和通用的合作足以见证美台良好的伙伴关系。他说，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无论是经济上、军事上或者是其他任何领域。格雷厄姆说，台湾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一个良好的贸易伙伴，也是一个好好的军事盟友。 台電公司話，今次向美國採購為大潭興建的第八和九號兩座新的渦輪機組，總裝量容量大約是220萬瓦，預計2022年以及2023年開始運作。台電董事長楊偉濤話，估計這個發電量每年可以提供500萬戶居民用電。美國之音記者問到台電是否可以滿足近日為應對美中貿易戰而返台設廠的咁多台商用電需求，楊偉濤話，台電已經為回流台商作出了充分的規劃和準備，目前供電應該沒問題。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面對中國透過各種渠道對台進行滲透分化，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將推動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的立法工作。下面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余婉瑜6月17日星期一在一場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對台灣的滲透無所不在，從公廟系統到媒體，甚至從教育體系到村里長。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召开这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的记者会，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推出一个法案参考。
余婉瑜话：呢个亦都系佢哋琴日召开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嘅记者会，就系希望能够推出一个法案，参考美国同澳大利亚嘅法令，揭露外国政治势力喺台湾嘅影响。余婉瑜委员仲话：呢一个法案唔系要打压言论自由，而是希望外國的政治勢力在台灣的活動、資金來源都能夠透明、公開、可受檢視。美國在1938年通過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要求外國代理人公布與外國政府的關係、相關活動及資金訊息，主要的目的是協助美國政府及人民對外國代理人的言論及活動進行評估。台灣總統蔡英文今年3月召開國安會議時強調，要建立民主防護網，因應新形態的國安威脅，將參考民主國家作為，全面檢視兩岸交流相關規定的落實，反制中國利用民主社會的自由開放，透過假信息等統戰作為介入台灣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陆委会法政处长蔡志如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台的民工武客以及渗透分化，企图并吞台湾，这个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今年初，中共十五条已经启动这个统一台湾的一个进程，那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及民主协商。
蔡志如说，从今年初，中共习五条已经启动统一台湾的进程，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以及民主協商，這個就是要分化台灣社會，最終目的是要消滅中華民國。蔡志源還指出，面對中國滲透干預的風險和威脅，台灣確實要強化相應的民主機制。陸委會日前提出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法，就規定兩岸未來政治協商需要通過更高門檻以及接受更嚴格的監督。与会的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理事宋成恩表示，未来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通过之后，政府要彻底落实进行举证，并要求相关代理人进行说明。
比如说以媒体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看媒体的拥有者是谁，它有一系列的综合因素可以综合来判断媒体的拥有者是谁，它的资金来源是谁。
宋成恩话，比如以媒体的情况来讲，有一系列的综合因素可以判断媒体的拥有者是哪个，资金来源是哪个，过去报道的行为是什么，可能的境外资金来源是什么，以及境内活动的其他表述。宋成恩还指出，如果该媒体没有可信的说明，政府就可以要求其登记，如果不从就处以罚则，这个是一个互动的过程。1983年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美国司法部进行了外国代理人登记。2018年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及中国环球电视网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台湾基进党主席陈奕齐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渗透与干预往往都是透过在地协力者的推动与引导，举凡个人、团体、政党以及统战机构等等，其行為或者並非好似職業間諜， 却游走在台湾的法律灰色地带。陈奕齐认为，阻住中国渗透的第一步，必须将这些协力者以中国代理人的身份揭露，下一步才能够做到有效监管并依法论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会参议员马克·沃纳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赞同有限度地减轻对华为的限令，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手机零部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这名代表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表示，美国的华为禁令应该区别对待购买和出售，区分手机零部件和电讯网络设备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考量。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IS 今年5月将中国公司华为以及相关方加入 BIS 的实体名单，要求美国公司和个人在向这个清单上的公司出售或者转让美国技术之前，必须取得特批。沃纳在出席外交关系协会主办的一场活动后对记者说，买东西比华为是一回事，从华为买东西是另外一回事，相对于手机，他对网络的关注程度要大得多。沃纳参议员说，特别是当我们考虑网络和手机时，真是想限制美国和其他芯片制造商向为那些使用芯片的手机公司销售半导体芯片，我认为这份清单确实需要一些豁免。我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我会支持去承认向华为销售零部件与华为为采购零部件这两者是不同，而且网络和手机之间亦有区别。据报道，包括英特尔和高通在内的美国芯片制造商正在加紧游说美国政府放松对华为的出口禁令。路透社6月16日星期日报道，英特尔和蔡灵斯公司5月尾与美国商务部商讨如何回应华为禁令，高通公司已经向商务部施压。芯片制造商说，华为智能手机和电脑服务器使用是市面上普遍可见的零部件，与华为第五代 5G 通讯网络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的风险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使沃纳参议员赞同对华为的出口禁令部分松绑，但他同时重申要将美国国内使用的华为电讯设备斩草除根。包括沃纳在内的5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今年5月推出提案，不单只要确保未来美国 5G 网络不使用中国设备，同时提出建立一个$7亿的专项基金，帮助现有的通讯设备网络，特别是乡村地区的通讯网络移除华为产品。拥有近100万会员的美国农村无线协会估计，该协会25%的会员在网络中使用华为或者中兴设备，替代这些中国产品的成本可能高达7亿至10亿美元。沃纳说，他们提出的立法是好好的第一步，可能还是走得不够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需要。如果真的要在所有拥有华为的国内运营商中抢购和更换，他呼吁人思考如何应对中国的产业政策被美国形成的挑战。他说，中国已经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展明了他们希望主导的具体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有一种现代的工业政策，他们将国家的权力以及他的融资工具、银行的融资工具、设备供应商以及他研究成果纳入其中，他们在美国或者西方国家都没有这样做。沃纳说，数据的掌控者将在未来科技竞争中获胜，美国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未来信息产业中保持竞争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